继续为您播讲《法国思想长廊》上卷第四讲，笛卡尔的信念，我思故我在，第四节，最后的日子。这一节的内容提要：在笛卡尔的一生中，有两个女人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，而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对笛卡尔的崇拜却葬送了他。这是任何理智都无法预见的，因为严寒的北欧不是温暖的西欧。笛卡尔最终去了瑞典并死在那里，这段历史很离奇。不过要讲笛卡尔的结局，需要先介绍一下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。这也是位了不得的女人，她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女儿。这位古斯塔夫二世是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最杰出的军事家，可以说是战无不胜。可惜在吕岑战役中流弹身亡。克里斯蒂娜是他唯一的合法继承人，他登基时年仅六岁，18岁亲政，以自己独特的风格统治瑞典。这个风格就是雅典风格，也就是崇尚艺术、哲学，尊重哲人、诗人。他的理想是把斯德哥尔摩建成北方的雅典。这位女王有着超长的语言天赋，她通晓希腊文、拉丁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等等。她对宗教、哲学、历史极感兴趣，而且修养深厚。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，很少在服饰化妆方面花时间，总是穿一身男人的衣服，而且马术精湛，枪法极佳。他更独特之处在于厌恶婚姻，声称自己对女性该做的事都极为讨厌。他是天主教徒，却统治一个新教国家，但当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迫害新教徒时，他又写信给路易十四表示抗议。1654年他突然宣布退位，有人猜测他是为了公开他的天主教信仰，并全力钻研他热爱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、思想和文化。我想他是个彻底的人文主义者，内心追求自由，所以他会去抗议路易十四迫害新教徒。虽然他本人并不是新教徒，他只是对迫害他人的信仰自由感到不满。女王博览群书，她读了几乎所有的笛卡尔的著作，她常常和法国驻瑞典大使皮埃尔·夏努讨论笛卡尔哲学，而这个夏努是笛卡尔的熟人。据说克里斯蒂娜女王在一次探寻金属矿藏的旅途中，骑在马上读笛卡尔的方法导论，而这位夏努则打定主意要献给女王一件宝物，一件无比珍贵的礼物，来巩固法国与瑞典的关系。他想好的这件礼物就是伟大的笛卡尔。他这算是琢磨透了女王的心思，金银珠宝女王有的是，而笛卡尔却是举世无双。一开始夏努把他和女王讨论笛卡尔哲学时的问题写信向笛卡尔请教，笛卡尔每次都回信详细解释说明。再往后，女王就开始直接向笛卡尔提问题，她想知道如何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。她问笛卡尔，请告诉我一个优秀的统治者所应该具有的特质是什么。笛卡尔给女王回了一封长信，他讲述了斯多葛学派的理想，也阐述了伊壁鸠鲁等哲学家的观点。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他举出耶稣基督为样板。他说，统治者所有的优良特质皆以上帝的特质为榜样，并设法去接近上帝的心意。女王同意笛卡尔的观点，他退位后居住到罗马，就是为了显示他虔诚的信仰，并接近他所热爱的文化。 后来女王发现信件已不能满足她的求知欲，她希望笛卡尔能当她的私人教师。她通过夏努力邀笛卡尔来瑞典，并想让笛卡尔成为瑞典宫廷中的一员。笛卡尔这下子为难了，他很不愿意离开舒适自由的荷兰，去一个冰天雪地的陌生的北方之国。但女王一再地邀请他，夏努又从中极力撮合，笛卡尔勉强同意去任女王的宫廷教师。1649年8月，女王竟然派出瑞典皇家舰队到荷兰迎接笛卡尔。这下子笛卡尔是非去不可了。不幸的是，女王对笛卡尔的尊崇却冒犯了宫廷中的那群庸才。这些人不过是些只会寻章择句的书呆子，他们怎么能和伟大的笛卡尔相比？但笛卡尔不知道他这是羊入狼群。还有一点很要命，当笛卡尔开始给女王上课时，发现女王的习惯是清晨五点就起床读书，他又要求每天第一个见到的人是笛卡尔，而笛卡尔却习惯夜间思考，早晨起得很晚，这个习惯与女王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合拍。但笛卡尔出于礼貌并没有向女王提及。所以你想想，在凛冽的寒冬，他要清晨五点就起身给女王上课，上课的地点是女王的图书馆，而这里却没有取暖设备，这对已经不年轻的笛卡尔可是件要命的事啊。所以他在瑞典很快就病倒了，应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。笛卡尔在离开荷兰前往瑞典时，似乎预感到他的归宿。他和朋友告别，不像是暂时分手，倒像是永别。更何况伊丽莎白公主本来就坚决反对他去，可他又想让女王帮助改善伊丽莎白公主的处境。可这女王对笛卡尔又是无比热爱，他似乎陷入了一种三角关系。这可以从他给伊丽莎白公主的信中看出来。信中说，克里斯蒂娜女王很快就问我是否有您的消息，我立即告诉她我是多么思念您。女王意志坚定，我一点不担心她会嫉妒。同时我也肯定，当我坦率地告诉您我对女王的感觉时，您也一定不会生嫉妒心。就这样，笛卡尔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便，开始为女王上课。女王也实在是个好学生，每天清晨听完笛卡尔的课，她还要花几个小时继续研读，甚至在外出狩猎时都带着书。她向笛卡尔请教的范围很广，除了哲学，还有文学、宗教、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。比起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，克里斯蒂娜女王要刻苦谦逊得多。但生活的不适应终让笛卡尔病倒，从他的病症看，很可能是严寒着凉引起肺部疾病导致死亡。有传记作者说，笛卡尔是被那些嫉妒他的小人毒死的，但其实没有证据。女王对笛卡尔的死是伤心欲绝，她要给这位我杰出的导师修一座宏伟的陵墓，把他和历代瑞典国王葬在一起。但是夏努反对这样做，几年后笛卡尔终于迁葬回法国。法国大革命时曾有决议要把笛卡尔葬入先贤祠，但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个提议不了了之。现在他安息在圣日耳曼草地教堂中，我曾去那里凭吊过他。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，会常常有得益于这位伟大哲人之处，我们应该永远深深感谢他。